NordVPN， 相信你们已经听到烂掉啦，但还是请你们听我娓娓道来吧。可以跨区收看海外影集、电影以及打游戏，这些都算咯。购物时也可以轻松的到他国的网站享有该国的专属优惠，订机票或是饭店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比价小撇步。但我最喜欢的是威胁防护功能，除了可以扫描下载的档案、封锁广告，并且避开恶意连结，最厉害的是操作上简易好上手的 NordVPN， 只要我们在长辈使用的装置上安装好，就可以避免他们进入奇怪的网络钓鱼诈骗网站，有效降低长辈被网络诈骗的机会哦。不仅如此，威胁防护功能还可以帮你隐藏网络足迹，除了避免被监控之外，在公共 WiFi 底下也能避免资料外泄，超级适合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在世界各地连 WiFi 的空中旅人。而且一个 NordVPN 账户可以保护多达六台装置，无需另外订阅，简直是太神啦。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即享有订购两年方案，再免费多送四个月。此外 NordVPN 还提供30天内保证退费，有需要的人不要再犹豫啦。好，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平常在使用 NordVPN 的感受。我觉得 NordVPN 大家已经就是真的听到烂掉，然后我其实蛮开心 NordVPN 来找我，因为我之前有在用 VPN， 然后他用的时间点还蛮有趣，就真的是刚好我出国的时候，因为前两年我住在德国，然后就是我要去德国那一年，然后我就下载，可是当时我用的品牌并不是 NordVPN， 然后我必须说那个品牌他没有到不好用，可是我在使用上还是会有一些些小障碍，然后这一次 NordVPN 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有体验他们的感，就是使用感受，这样有用了一阵子，然后其实也刚好就是我当时那一个是我买两年，然后那个刚好时间到期，所以我就顺势就换成 NordVPN。 然后我平常会干嘛呢？你知道在德国的时候一旦你接到那边的网络，然后你的网域一直都是在国外的话，很多台湾东西它会自动被屏蔽，然后你会收到的消息、被下的广告都是在当地的。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搬到德国的时候还有一些跟台湾的交流跟工作上的往来，所以其实我需要不间断的接受在台湾的资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会跳 VPN 回台湾，然后让我的电脑它的记录一直维持在台湾的记录。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网站当你换了一个网域之后，它会一直让你重新验证重新验证，因为它会觉得你诈骗，因为就是那个网域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当时其实非常常在用 NordVPN， 就是常在用 VPN， 但当时不是用 NordVPN， 是现在常在用。那为什么我现在会用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威胁防护功能，就是回台湾工作之后，然后电脑就灌了很多公司的资料啊，不管是脚本啊、厂商报价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很多很多不可以对外的。其实我平常在Instagram 上面分享生活或分享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很刻意的避掉工作上面的细节，那些内容基本上因为有跟公司签NDA，那是完全不能透露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外面联网，我刚刚是我刚刚有外国人讲，我在外面，我不知道这哪来的腔调，随便，反正资料安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前一阵子很常出国，每到一个机场基本上就是连一个机场的 WiFi 或是连一个饭店的 WiFi， 那有一些餐厅可能收讯很差，所以你就要连那个餐厅的 WiFi。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料盗用是非常容易，而且我们反正就上个月我们去泰国员工旅游的时候啊，那一天 Messenger 整个大宕机，然后 Messenger 完全进不去，所以你就要必须一直重新验证，然后还要那个双重认证再登入，就是隔天它恢复之后 Facebook 恢复之后，你所有东西你就要再重新登入，或是恢复那个你就要双重认证进去，这些东西都是在保护你的资料安全。然后如果你有跨 VPN 的话你的资料就更不容易被外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当代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电脑上面有超多资料都是不想要跟别人分享，即便是私人东西我不想要跟别人分享，工作上的东西更不用讲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诈骗，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们常常截图然后跟我说多这个连结要点吗，或者说这个东西跳出来我要怎么办，我都是一律跟他们说你就按叉叉，有叉叉的地方按叉叉。可是我跟你说，大家有在使用网络人都知道那个叉叉很贱，它叉叉有大有小，然后有的叉叉是假的叉叉，所以他们如果不是点到那个真的叉叉，他还是会跳进去一个网页，然后又跳开更多广告，这超级讨人厌。 所以一个账号你只要在他们的那个装置也下载，就是我的账号，可是我在他们装置也下载，在这样情况下我帮他们登入，然后开 VPN， 或是跟他们说哎、欸，你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 VPN 打开。而且他因为现在 VPN 他们的设计，就是尤其是 NordVPN 他们设计，就是你在操作上是非常简单很无脑，你只要帮长辈安装，好像我就会帮我爸妈安装好，然后就跟他们说哎、欸，你就是要干嘛的时候你只要跳到 VPN， 然后这个按开就好了，你只要把它按开就好，就所有东西都帮他设定好，这样子在他们在平常看一些有的没的抖音啊、迷音啊，随便就是任何东西的时候，他比较不会乱连奇怪的广告。然后像我爸之前就是点了一个什么简讯还是干嘛的，然后跳到奇怪的网页，然后那个东西就可能会要他付钱，或者是他就会一直在看浏览其他东西的时候会看到重复的广告，然后他很不喜欢看到那些重复他不想看的广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帮他安装好之后，其实他在整个操作使用上他会很无痛的去接受哦，他有 VPN 这东西，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会降低我的负担，因为我不用一直去重复的跟他们 double check 说哦，对，这可以点开，这不能点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因为那些很奇怪的诈骗广告全部都被屏蔽掉，然后相对的你就是让他们在比较安全的网域去使用网路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长辈超容易点一些有的没的，好烦耶、欸，这个就跟小朋友小时候很喜欢乱按电话，然后打到就是越洋，你知道我姐小时候是打都不知道打去美国还哪，然后我弟也有哎、欸，就是小朋友不知道嘛，他们就会乱点，乱按那个数字键，然后就可以打到国外。但你现在当然当时电话没有 VPN 这种东西，但是就是一个比喻来说，你现在在手机里面，然后帮长辈安装这个东西，他们就比较不，就是以我刚刚的比喻来说，他们比较不容易随便乱打电话到国外去，这样懂吗？就不会被多收钱，或者是不会被骗钱。我觉得不会被骗钱这是最重要的。好，以上呢就是我自己使用 NordVPN 的心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赞，就是我之前在德国，我在欧洲的时候呢，我会用欧洲，假设我今天在德国好了，然后我要在德国的某一间药妆店买东西，然后我就会在当地，因为我的网域是当地的话，我就会看那边的钱。可是有时候我会故意跳 VPN 回台湾，或是跳 VPN 去美国，然后看那个国家的那一个东西有没有比较便宜，然后加运费等等，这样算下来，如果比较便宜，我反而会故意从国外订同一个东西，然后订去德国寄给我，这样子就是如果那个价差真的差到很多的话。所以买东西其实是可以看，然后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开 VPN， 你不管怎么点，就算你后面去点什么什么 .com.uk.com.de 就是德国，然后那个网域你那个网页啊使用到一半之后呢，它会突然跳回原本你现在所在地。像我的话，我现在在台湾，我如果跳某，我想要看某一个精品，然后它可能在英国的官网都有卖什么，可是我现在就算我输入那个网址，有时候它就是还是会，你点一点点一点，它就会跳回台湾的官网。可是我就不要看台湾官网的东西，我就是要看英国官网的东西，就是你为什么不让我？这个时候你就点开 NordVPN， 你就可以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而且我常常不管是订饭店机票，然后买，通常是看精品的时候，我就想要比价说，那我可能我不知道下个月可能要去欧洲之类，我随便乱讲，然后我就会先看说好，他们现在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可能可以帮别人代购什么东西，现在实价是多少，在英国是多少，在西班牙是多少，在意大利是多少，在德国是多少，然后大概比了一下那个价之后，然后我就觉得 OK， 就是我觉得可以给一些喜欢精打细算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真的是挺好的，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做的，因为我蛮喜欢看各个国家卖的东西然后是什么跟不一样的价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去看一下，所以我觉得挺好，推荐给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点下方资讯栏哦。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多情城市，我是多。I'm sorry， 跟大家道歉，我上一集才说应该可以恢复周更之类的，然后马上变成现在是月更吧。我很抱歉，一直以来在催促我的听众，在 Instagram 那个小盒子里面会有很多听众啊，就是说哎，多那个是不是该更新一下啦？然后有时候跟厂商聊天之类，或者是说合作伙伴，然后说哎，其实我有在听 podcast， 然后有说干嘛？然后我就会立刻先道歉说抱歉，我很久没有更新。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很能理解，因为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干嘛。然后前几天上个礼拜萨泰尔的岩上这群人刚演出完毕，然后我在跟我，因为这一次的岩上这群人我没有做，就是整个专案我都没有参与，然后我只有到现场的时候我去微秀影厅看直播。那微秀我是在泰坦，就是 A13 10-11楼的那个泰坦厅。我必须说，就是先岔个题，就马上岔题了，我必须说就是在泰坦看电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因为近期我有受邀一些影集或者是电影，然后去他们都会在泰坦厅办首映，然后所以上个礼拜我应该就去泰坦看三次了，就刚好一个是电影，然后一个是岩上这群人的直播，然后另外一个是影集。可是影集他们在影厅里面播了，好像前两集还前三集，前两集一个是我顺便推广一下，因为这两部片我觉得都超好看。有一部是不够善良的我们，这一部有四个主演，就是林依晨、徐伟宁、贺军翔还有柯震东。这部片是影集，然后它好像是上在 My Video 跟爱奇艺，大家可以去找，应该已经上，我不太确定什么时候上线，好像是四月，我记得那时候去看，反正我看完还要隔一阵子才收，应该是这几天啦，就是他们好像趁连假的时候会开始播出，然后是在 My Video，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这部片我看预告，我在知道就是我在进影厅之前我就知道说有这个宣传，我有看到这样，然后其实蛮期待，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贺军翔，我超久没有看贺军翔演戏，然后我小时候超爱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杨丞琳，可是我很喜欢杨丞琳跟贺军翔演的《恶魔在身边》，超喜欢。而且小时候看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超龄，就是我自己当时都知道说这东西不太适合我看，但我还是很想看，你知道，就是阿猛真的很帅，然后贺军翔结婚之后，结婚生小孩之后就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那天在影厅里面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他虽然有一个叔叔的样子，就是有一点老态，可是那个老态并没有让我觉得很远，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人从偶像变成一个离我很近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变得很接地气吗？然后戏还是很好，我很喜欢。然后林依晨也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面，所以看他们这样子就是四个主演这样斗戏还蛮爽的，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然后另外一部是沙莉，沙莉是一部电影，然后是由刘品言领衔主演。我一直都还蛮喜欢刘品言演电影或者是演戏的，就是他很有一个他自己的韵味。但是里面我最最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色叫做李英红，李英红是这部电影的音乐制作，其实是，然后刚刚那一部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的音乐制作是蔡健雅，里面的歌都超级好听，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一部沙莉呢是反正故事的这一部是电影哦，所以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主要是在讲就是有一个女生，就是刘品言演的这个角色，她都在台湾工作，而且她是在乡下，她是养鸡的人。那她因为因缘际会有机会使用到交友软体，然后她用了交友软体之后呢认识了外国人，然后大家全世界都觉得她会被骗这样，但他还是决定要出去出国，然后去闯一下，去见他那个爱人这样的整个这样故事。我知道故事主轴，因为我看过预告，然后我就不觉得说这部片就是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期待，你知道吗？但是他里面制造的那个冲突感还蛮强烈的。然后很意外的是，因为我是一个谈过异国恋的人，很意外的是在里面因为刘品言在里面有出国，他去巴黎，然后去见他的那个爱人。讲着讲着我都开始紧张了。在这一个故事线，我深刻体会到就是他谈异国恋的那一个紧张跟那一个冲动，然后还有兴奋感。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他把那个态度揣摩得非常好。然后有可能是因为你知道观众都会投射自己的情感在那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我的当时我在看影电影的当时有一个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很心疼这个角色，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在看电影或是读故事的时候然后把自己带入进去的人，所以我很爱很我应该与其说我很爱哭，是我很容易情绪化，就是跟着故事然后就情绪化，就会进入那个状况这样，所以我看电影超容易哭的，看卡通也超容易哭。好，反正呢当时就有一段是我突然情绪止不住，可是你知道我是受邀去看那个演出，然后所以在场 你知道泰坦厅300多个位置满满的，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旁边都是坐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所以我当下如果泣不成声的话是一件很糗的事情。而且他们最后还会大合照，然后我可能看完之后我还会去跟那个看板合个照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忍着，就是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哭成这样，可是真的是忍不住耶、欸，有一段我后面真的是哭到不行。我觉得不常哭或者是对这种电影没有感觉的人，你会觉得我莫名其妙。可是推荐给就是你曾经有过异国恋，你有想谈异国恋，或者是你曾经觉得你被骗，或者是你不相信自己会找到真爱的这种人，就是大家可以去看。而且我觉得进戏院里面支持国片是一件对我们很好的事情啦，就是你要让在台湾做电影或者做影集的人知道说 OK 我们是有人在看，然后有人在监督，然后他们才有那个，他们才知道说哦，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可以怎么做，未来要怎么做。像周楚楚三他在中国大陆卖超好，在台湾其实也卖很好，然后因为我有去现场看，就是我觉得要大家进去看，然后给很适当的 review，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你要给一个 review， 让现在在我们业界做电影做影集的人知道说 OK 现在观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以怎么做，哪一些东西观众其实觉得很棒，就是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回馈啦。所以推荐大家进戏院看戏。然后我刚刚推荐的两部，一个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另外一个是沙莉，都很推荐大家进去看。那周楚楚上映也很棒，因为我也看完了，周楚我应该是自己，周楚好像是自己买票进去看的，赞。而且沙莉我会再带我妈进去看，所以沙莉这部戏我会再买票带我妈去看，我觉得很赞，推荐给大家。好，怎么讲到这里哦，反正我其实是要推荐大家就是进戏院看戏，因为疫情之后我真的超级少看电影，然后又很忙，所以我觉得进戏院看戏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然后我最近也开始回剧场，回这样讲不对，反正就是进剧场看看那个电影，不是电影啊，看歌舞剧啊或者是舞台剧。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时间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很努力的在把生活过好。一月的时候我在准备搬家，然后二月的时候我把，应该是说我从大概去年十二月就准备要搬家，因为我前一个家房间漏水漏得很严重，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房间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待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在 run 夜秀。可是很感谢我男朋友，就是他很努力的在找房子，然后我们就顺利的大家一起搬家，这样很短时间，我们从找到房子决定要搬家超级短。我记得我在某一天夜秀录完某一个周，就是某一个周间跟周末时间刚好有一个空档，然后我就马上把东西收一收，直接订了一个搬家公司，那天就把大部分东西全部搬过来，这样很辛苦很辛苦。然后搬过来之后继续把秀做完，夜秀整个做完之后我想要放自己一个长假，所以我就跟公司请了蛮多假。那所以二月有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国内，我都出去玩了，我去了首尔，去了日本，那上一集有讲，并且我还去泰国员工旅游，那下一集就会讲去这三个地方的游记，这样子哈。但今天就是要讲我很认真生活这段时间，为什么都不录音？因为我都在很认真生活，就是我很认真的在看《排球少年》，很认真的在看那个《猎人》，然后想办法跟我们家孩子相处。我姐有生两个一女一男，这样就我的外甥子女，然后很认真在经营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跟室友们之间的磨合，还有整理新家，因为我搬到这个新家我很喜欢，然后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了，这样我现在就是在书房里面录音，然后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想要把家里打造的好看一点舒服一点，让我可以远端工作的时候更舒适。所以这一阵子我在干嘛，我就是一直在忙着生活，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其实连平常回复的动态都没有那么常发，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变得比较慢。并且我现在虽然做完夜秀了，可是我还是有在工作嘛，那现在比较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拍影片，不管是帮乔拍业配，或是他平常的影片啊，或是伯恩跟贺龙的东西都有，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步调其实没有说不忙，但是拍片的东西那个量都一定是在的，只是我会想要把，因为之前做秀的时候真的太多事情，那个事情会量会大到你一定会用到你的上班时你的下班时间。可是现在就是我可以想办法把它全部都挤在上班时间做完，我下班不需要加班这么多，或者是有些事情我就是哦好，反正我今天 今天做不完明天再做可以，但之前有一些时效性的东西是基本上不可能的这样。那我也很感谢我有很多同事们疯狂在 cover 我，例如说你知道我们公司是要做资深的吗，就是我那时候在忙的时候有一些会我没有办法开，他们就会大家一起调时间，然后就是把我要轮到我去开周会的时间就会让我往后放一点。然后我们公司要值日生是什么，就是每一天会有两个人轮流当值日生到每一个办公室的房间去收垃圾，然后再把垃圾收到厨房，然后统一收好之后跟回收全部整理好，然后拿出去外面给那个收垃圾的阿姨。因为那个收垃圾阿姨不是每天来，那收垃圾阿姨大概好像一个礼拜来两三天吧，反正公司是有值日生这件事情。而且很好笑的是，我们和今年春酒没有，往年的春酒都有一个东西叫做值日生券。这个东西不要小看它，这东西在萨泰尔的那个热门程度之高啊！如果有一个人抽到一个奖项是什么2000块加10张值日生券，我告诉你，全场会鼓励，然后应该会很多人要跟他换那个奖。可是今年就没有出这个奖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换办公室，然后也许就不会有值日生这个位置存在了。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换办公室是好事，然后不用有值日生也是好事。可是我的忧是什么，我们办公室现在换到地点之后，我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公布，但是就离我家很远，这样我很难过。因为现在公司在大安区，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很近，可是之后公司离我家超远，我真的是想到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上班了，更不想上班了。好，我只是要跟大家说，我觉得工作很重要，生活更重要。然后我记得在今年在绩效考核的时候，我还要跟我们每一年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跟员工的面试，这样要面谈啊，谈薪水啊，或者是说要谈你今年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东西公司可以更帮助你啊，什么成长啊 blah blah， 就是这样这样的很对，我不想多讲什么，怕有那个人来偷听没有啊，我就有跟我们营运长讲，我说我今年最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步调调得一致一点。我说我没有不喜欢工作，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工作狂，因为我没有在做正职的时候，其实我有在外面接案子，我有在接自己的团购或是干嘛，我还是有在工作，而且我的多行程式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这是我的兼职啊。我这边还是有业配啊，例如今天的 NordVPN， 好，没有，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到下方资讯栏，没有，就是我是有很多兴趣的人的，我有很多事情想做。那这对我来说它可以是调节正职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的兼职它可以是我调节正职工作压力的一个方法，就像我现在在这边在抱怨我的正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调节器啊，对吧，你们听得很爽，然后我讲的也很爽啊。所以我就跟营运长讲说，我希望接下来这一年我可以把工作跟生活调整很好，而且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还有对你们公司来说都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在课余就是工作之余啦，你看我去看了电影，我去看了影集，然后我去看了舞台剧或是歌舞剧的演出，然后我体验了生活上有的没的东西，像今天我带我姐小朋友出去，然后带他们去101有一个展，他那个展就是一个还蛮大的空间，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pace，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那个空间，然后你进去之后，他就是整面墙壁跟地上全部都打投影，然后再说故事。所以小朋友他就会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就会说：“好，你现在站在红色圈圈，然后一直按一直按，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类似这种，像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工作上的做功课，我在进修。所以我知道说哦，之后也许我们可以打造某一个空间，然后在某一个专场的时候让观众来体验一下什么感觉，叭叭叭，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做功课。所以如果你在生活上有给我足够的空间，你不要让我加班加那么多，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然后让我的加班时间减短，然后我去体验更多的生活，这样子我在工作上也许会更有产能跟更有创造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萨塔尔很棒的就是我们对于彼此之间，我至少我很坦诚，然后我很直言不讳。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在贺业秀的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一些同事就是会有一些声音，然后我是在会议上要直接讲说 不是只有你放不了假，全世界就是大家现在在做这个专案都放不了假，我也放不了假，我有 complain 嘛，就我有这样子直接在会议上面跟同事，也不是说对呛，就是我有直接讲出来，因为我想要跟他一起把话讲完，但是当时在开会的时候被我的主管给压制住，因为我主管以为我要跟他吵架，但其实没有，我就是后来又私底下约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欸，你有没有十分钟，我们去厨房聊聊天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后来就有把话讲开。我觉得在工作上坦诚然后把话讲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像现在我跟那个同事就处得很好，然后我们都知道彼此讲什么话是为了什么，后面有哪些挂号是没有讲出来的，我觉得那都是一个默契的培养。所以我当时在面谈的时候很认真的就跟我的营运长讲说我有这个需求，还有我的主管，所以我现在就是能放假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假请掉，然后就是用力的去过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有像我一样的时间跟暂停，我觉得这个是生活上跟工作上一个暂停，你就是按一个暂停放空也好，这件事情很爽。而我最近有深刻体验到放空的爽，这个在下一集的游记可以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去泰国员工旅游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真的是放空，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体验到什么叫做放空。那个时候我是醒的，我没有抽没有喝任何东西，我是醒的。然后下一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去咨询了冻卵这件事情。好，就是前一阵子呢我的经期是正常的，可是有一两天我突然不是在经期内出血，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去看了妇科，然后医生就推荐我不是推荐，医生建议我说你要不要抽血看看，因为照超音波看起来你的构造还是什么里面都正常，没有长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抽血看看，我们来验验看是不是有什么激素有什么问题，太高还是太低什么的，所以我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同时我也想说我现在已经31岁，今年要满32了吧，应该是吧，我还没有生小孩，但是我有想做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很笃定，可是我就觉得那冻卵是不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就打去冻卵，就是我想去冻卵或者是 我想要咨询的地方，我就打电话去咨询冻卵这件事情，然后我得到了蛮好的回馈。我觉得之后如果我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我可以就是讲一集关于冻卵这件事情，所以只是先跟大家说最近就是不管是身心灵我都有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节奏，然后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是做一系列跟大家分享，然后不是一系列，就是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我之前有讲说我在看心理諮商这件事情，最近呢因为我觉得状态蛮好的，所以看了蛮多次，应该看有4-5次，然后我之前要回去看的时候，可是我上一个月感冒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好，所以我有一天就是我已经约好心理諮商了，可是隔天早上起来我喉咙完全没有声音，我是讲不出话的，我就赶快跟心理諮商的秘书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去的话可能只能打字给老师，我们两个会很像就是用纸笔在谈恋爱，就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发声，没有办法讲话，所以我要跟老师请假或者是再改约一个时间，这样很可惜，但我现在就是要把时间再约回去，然后我会想要讲一集是跟心理諮商有关系的，因为我身边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我自己有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并且我想要结合一位专业的老师来做访谈，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老师我已经约应该有半年前了，好像之前集数好像有跟大家讲过。好，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最近应该是不说最近，我已经感冒一个多月都没有好，很恐怖我有一个原因没有录音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声音，就即便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过去了，我刚刚在录业配的时候我是录一两句然后我要暂停先去咳完再回来继续录，是真的，然后我有请剪接师都帮我剪掉，是因为那个咳嗽声音听起来很不好，而且我现在都还会我觉得就是有那个还有一两口痰没有很深，然后它没有咳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要很用力的把它咳出来，那除此就是除了用力咳之外，听说还有一些也不算偏方啦，就是因为我大姐住在澳洲，然后我从蛮早就接触蜂胶这个东西，然后我妈就是蜂胶粉，所以她就会叫我姐买蜂胶锭跟蜂胶，蜂胶是那种滴管蜂胶，我自己觉得超好用，像我妈是连伤口都会用那个蜂胶去滴，然后她牙齿痛她也会吃蜂胶，因为她说什么 有医生说蜂胶是天然的抗生素，类似这种东西。但就是我没有要卖药，但就是跟大家说这是可以是你平常保养自己的一个方法这样。那我就是一直在吃蜂胶，然后最近有想说啊，不然我购入一瓶蜂胶定，反正年纪也到了，平常吃保养用这样。就如果有跟我一样受苦于口，我很久，我真的很久没有感冒，然后我这次一感冒，而且我那时候感冒快好的时候又被我室友传染，然后我室友一直说你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你就不要这边乱讲话，说什么我都是我传染给你，就是他传染给我，他就是去 gay bar 玩回来之后然后就传染给我啊，还说我乱讲话，你们 gay bar 不是最脏吗？这句话如果我等一下再剪到，这句话如果我等一下再剪到那个 reels 里面，又要被下面又要被骂爆。上两集吧，超多人很生气，就是我在骂直男的时候。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讨论上一集我讲男生大便的事情，就男生大便都脱光光嘛，超多人给我回复，我觉得很好笑。好啊，反正这一集聊了很多我生活上的事情，然后还有我的感冒。我感冒真的快好了，有厂商就是在等我要录音，可是我很想录那个口播稿给他，可是就是因为我的声音一直回不来，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都还不是正常的声音，我的声音应该已经从那一个多月的感冒然后狂咳咳咳咳咳到现在已经有点不一样，我现在唱歌会有一些地方我要唱上去的时候是直接烧响，就没有声音的，所以唉，我会努力保养我的喉咙。好，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回复我们的留言了。这礼拜的留言，好，首先第一个是小红，他说嗨多我又来啰，最新一节多情城市最后竟然听到自己的留言被念到，真是太开心，但也有同时又觉得好害羞，哈哈哈哈。看到多多最近去韩国玩了，真的是紧紧的跟着线动跑，好期待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总之要玩开心啊，要开心的玩哟，小心安全，谢谢。我去首尔真的玩得超开心，就是因为有好朋友在，然后又跟好朋友一起，所以我们三个女生一起去玩真的很赞，超赞。我跟你说所有的女生，男生要吗算了，我不在意男生，所有的女生不管你今天是结婚了还是单身还是怎样，反正你要去韩国的时候请你自己去，不要带另外一半，这是唯一你去韩国首尔或是韩国任何一个地方会好玩的解方，就是这样。任何异性恋女生，然后 gay 好像也可以啦， gay 好像也可以，可是因为韩国 gay 真的长超深，你一定要很熟门熟路的人带你去，不然就是会很辛苦，就是你会觉得你找不到，因为我在路上我就一直觉得没有，这首尔没有 gay 吗？就是你大白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首尔没有 gay 吗？这样，然后晚上就要去特定的地方，可是在像我自己觉得在台湾就不会这样，台湾感觉就是 gay 都是满街跑这样这样讲起来会不会又被骂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包或贬，就是我是在陈述一个我感受到的事实，但是强调所有女生你就是单身，然后女生好朋友自己去就这样好不好，然后男生人家回来你什么都不要问，知道吗？有给你礼物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要问，就跟男生全部人要一起出去玩，你们去泰国的时候都说哦，我们男生要自己去，好就去没关系，我也不会问，就你们就去 I don't care 好吗，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互相的默契。好，下面一个他是哈吉，他说嗨多多，我现在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对未来毕业后想从事的工作充满了迷惘，知道现在自己读的科系将来并不会运用上，想请教多多可以给我什么建议，也祝多多每天开开心心赚钱隆中来。唉，看到这个啊，我那天在看我自己的后台，然后我就在想说，欸，我其实主要的年龄层都是20多岁，就是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到30多岁到40、45岁，反正就是25岁到45岁之间是我主要的年龄 的受众。可是我发现非常多学生会来留言，这就表示就是你们已经是我听众里面的少数，然后少数里面又很常出现这种留言，这就表示学生真的很迷惘欸。好，然后我希望其他已经毕业的听众们，你们可以来留言回复我的网友的留言，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命体验不一样，所以你们不管是任何职业、任何性向、性别，然后你的工作内容，甚至你是家庭主妇，你可以以一个你是家庭主妇 的角度来分享一些对于这个大学生的困惑，你可以帮他解答，因为 我希望创造一个平台是大家可以共同就是互相互动的这样。那21岁大学生，你觉得你现在读的科系不会运用上，然后你很迷惘怎么办？我当时德文系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到很迷惘，可是我有点无力，就是我一直都知道德文系是一个，就是学语言是一个工具啊，不只是德文系，任何语言学系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工具。我之前讲过，你只要没有往硕士博士往上读上去，你没有要走翻译口译的话，它不是一个，它就不是一个职业啊，它就是你的工具而已。它不像例如说什么医学系就是会计系那些很专业分明的很清楚的。如果你只是一个语言的话，你其实大可去修一个其他的学系，然后语言学系是你的辅系或者是双主修，这样子好像对你的职涯会更加分。这是很功能论的来谈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你要 in general 的来想说你这个人的特质，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所读的专业，你有没有一个适合的方向，然后你不要想说就是哦一定要去什么产业，那你可以想想看工作性质，就是我觉得你都要先从很了解自己开始。好，假设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是一个比较活泼外向，然后我很擅长与人互动的，然后我对于一些电脑科技比较没有那么精炼，然后也不太熟，或者是学习比较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一个产业或者是说应该说哪一个工作性质的工作会比较适合我。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就觉得业务啊或者是执行类的，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可是某种程度上呢，我知道自己有一些眼界或是经验不够，所以我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更厉害的人来带领我。然后我知道自己是一个遇强则强的人，所以就算那个更厉害的人他是比较压榨的，或者是我在偷骂老板哦他是比较压榨的，然后可能是比较会一直挑战我们的，然后甚至会骂人的等等。我刚开玩笑，就是像我小时候，因为我有学国标舞嘛，然后国标舞老师超级凶，而且我的那个国标舞老师他是会羞辱人的那一种，但是我被羞辱我就是觉得啊好啦，听听就过了。但是有一些小孩他被羞辱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可能去上了几堂课他就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有小时候有上过英文家教班，然后那个英文家教班老师也超凶，他是会打人的那一种。有一些孩子就是没有办法被打，或者是他的家长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小孩被打，然后我妈根本没差，我妈根本不在意我今天考了几分或者是怎样被打，就是我妈不在意，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哦好，就是被打这样，就是我自己很不在意。所以你要很认识自己，你到底是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知道所以在这样就以我过去的所学跟我的生活经验来说，我知道我是一个可以被我是一个可以在高压情况下来工作的，因为我知道我会被打，可是我还是愿意去干嘛。然后我知道我会被老师骂，可是我还是愿意去干嘛。就是我知道说 OK， 原来高压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我发现我的耐性还蛮足够的，就是我在一段关系里面啊，我可以相处或是忍耐超级久，就像我的每一段关系都是那种10年啊6年啊，中间有一些那个不算交往反正就是我发现我的耐性是蛮够的，然后我会对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耐性，就表示我是会挑工作的。那你就要很认识自己，我觉得你要先认识自己的特性，然后再结合你现在说你的所学，就是你的工作特性。我就说了嘛，我比较适合业务，或者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制作或者制作人助理这类的，这类的东西它可能是工作上比较有弹性的，然后某种程度上你是可以选工作的。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选择我比较适合这个案子，我比较不适合这个案子，然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说服你老板说，哎，你这个案子不要分给我，或是你这个案子分给我，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那业务一样啊，就是你可以去选你的你要卖什么东西，你喜欢什么东西跟哪一种业务，所以可以去自己想，因为不是每一种业务它的生活环境都它的工作环境都一模一样啊，然后他接触到的客群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如果你很喜欢高科技的，或是你很懂我不知道就是美妆之类的东西，或是你对自然或是你对建筑很有兴趣，就是我觉得你要知道很多跟知道不是很多啊，知道很广， 然后很了解自己，再去选择你未来的路会比较清楚。然后迷惘是一定的，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就是我吃到这把年纪，我也很迷惘。我到现在想说怎么办？我要跟我现在每天睡在一起这人结婚吗？我要跟他一起生小孩吗？我不知道，有时候想，有时候不想。哎，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很迷惘啊。我上一秒想，我下一秒可能就不想啊，就是这样啊。就你不用觉得很迷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这样很恐慌，不需要恐慌。像你看那个郑云鹏他儿子，他之前是一个好好的高中生，然后因为选举就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哇靠，德德现在红得不得了。你觉得他有梦想过这一天吗？他一定没有。就是有时候东西就是说来了就来，那你既来之则安之，就这样。好长哦，我现在是什么老阿姨吗？话那么多。 OK，下面一则，接下来是 Instagram 上面有一些互动，我本来想要回在 IG 上，然后我没有回了。那这边有一个人有问题，他说开车时候经常听播客，朋友在车上的时候我还听你的播客，会让女生，就他的朋友是女生，会让女生觉得不礼貌吗？因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要聊什么。好，这是他的留言。首先，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聊什么了，你就可以让这个人下车了，就不需要，你知道你已经不知道要聊什么了，就表示你们真的没什么好聊了。下面一位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朋友既然在听播客，你觉得车上放我的放多情城市会让他们觉得不礼貌吗？为什么？如果他们会觉得不礼貌的话，那 yeah， 下面一位就是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上你的车，然后你放了一个 podcast，然后他就说你听是什么，表示你喜欢听，他不喜欢听，那价值观可能某种程度上不合，可是你可以再继续听个几集，或者再继续听其他的 podcast， 也许他就是特别针对这个人的 podcast 他不喜欢。但是如果你听的大部分 podcast 他都不喜欢，或他都听不懂的话，那你要小心。你价值观不合要赶快就下一个红绿灯下车，就再见拜拜好不好。下面一个是他说，我觉得不介绍朋友，不介绍男女朋友有蛮多原因，比如说还不稳定，介绍了下一次可能又变另外一个，比如觉得对方没兴趣知道，像我就不会在意兄弟姐妹的男女朋友是谁，聚会时朋友的朋友介绍过名字后，聚会结束通常也会忘记，除非那个名字很有特色。好，这是我上一集有谈到的，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很多人都不会介绍你带来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就大家不会自我介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尤其是在职场上。可是我觉得职场上现在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好，我觉得这个人讲的蛮有道理啊，就是你可能身边的伴会一直换。像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出去，然后他带了一个新的人来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在那个当下一定会说他是谁谁谁，可是有时候真的名字记不起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见到他。然后还有我会阅读说他们两个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纯朋友呢，还是今天第一次约出来，还是刚暧昧，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我都要观察一下。那名字忘记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大部分的人你第一次见到然后忘记名字应该都会原谅吧，应该吧，希望啦。下面一个他说，听完最新一集的 podcast 来跟多多分享。先说啦，我是男生，从小到大身边人都无法理解我上厕所为什么一定要脱光光。我想说我不脱光得到的话，我真的我想说我刚念的是对的，他打就是打这样，可是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不脱光的话我真的上不出来，而且厕所里味道很臭啊，衣服又很容易沾上味道，如果是脱掉衣服的情况下，只需要洗一下澡就可以把味道洗掉，但衣服上沾到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掉，所以我上厕所的话一定是脱光光。可是好，我先念完好了。好，但如果是冬天很冷的情况下，我最多会穿一件上衣，就是那种真的很薄的，只是因为会冷，如果不冷我就连这一件都不想穿。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仔细。可是如果你在外面上那种公厕呢，我的问题是就是那种公厕一间一间你还会脱光光吗？或是那种外面的蹲式厕所，然后一间一间蹲式厕所，然后你一定得出来洗手了，这种呢？还是男生就是因为这样说一定要回家尿尿跟大便，回家大便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男生是很认马桶，像我爸好像就认马桶，我弟我不太确定，一直在爆料。好，但男生讲这蛮有道理啊，像我今天早上大便就被说臭到不行就我今天早上大便的时候，我外甥 跟我男朋友在另外一个房间都闻得到。然后我觉得因为有一个原因比较缺的是，我今天早上大便的时候没有关门，然后我家通风非常的好。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就是不想要跟大家讲太多。下面一个是有一位黄先生的回复在 Instagram 上面，他说 EP43 传统观念真的很容易跟父权绑在一起，都是对女生不好的规定。以下举例一则，女生结婚就是要持家，生个孩子相夫教子，生不出孩子还要被归类为原罪。周楚除三害的周楚，我怎么觉得肺癌的医生更像啊？我怎么觉得得肺癌的医生更像他，间接让陈桂林完成了杀第一个跟杀第二通缉犯的成就。问多多问说男生会煮饭吗？煮饭、煮面、炒饭、煎饺、煎蛋，这些应该还行吧，至少养得活自己。为什么国旅没办法兴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住宿交通太贵了，贵到不如去国外玩。之前规划要去高雄看球，高铁住宿大人家小孩加起来破万。问会不会脱衣服大便？会，脚踝全脱，只脱裤子都有过。好，这个人一次回答超级多，就是我的 podcast 内容，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其中最有趣的就是我从下面回答上来，就是他，对啊，他脱到脚踝也脱过，然后全部脱掉也脱过，然后只有脱裤子也，可是男生好像真的很少会只有脱裤子大便的。最后我看到最多的回复就是因为就真的会卡蛋蛋，然后他们脚就他们，你们脚是不是一定要打开开，就一定要打开，因为我不用，我在大便的时候我好像是可以膝盖碰膝盖这样子，而且我会膝盖碰膝盖，然后手肘就跪在我的膝盖上面这样子滑手机大便。可是男生好像无法，男生脚是一定要开开，就膝盖一定要大外八，因为你们中间有一大包，所以好吧，全世界都一大包。我觉得我那时候说男生会煮饭吗？这很明显就是在故意的啊！就是我的前夫是厨师，其实嗨大家，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下，我前夫比我妈或是比我还要会煮菜太多，因为他就是个厨师，他是个专业厨师，所以男生会煮饭吗？我是故意的啊，大部分是不会是真的啊。可是我还是有遇过家里面煮饭的是爸爸，但是我要传达讯息不是这个啦，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就好。下面一则也是在 podcast 上，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他我刚好在 Instagram 上面聊到要吵架这件，聊到吵架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人的回复，因为当时我跟大家回复一下哈，当时我就在说我跟男朋友吵架，然后我气到不让他回家，是因为不是因为那个吵架的内容，是因为他那时候讲一讲之后就突然说我不想跟你讲，我要睡觉，然后他转头就睡了。哇，我整个鬼懒趴会，为什么会鬼懒趴会，就是因为你曾经答应过我吵架不过夜，所以所有事情就是能讲完就讲完，可是他突然口气爆炸差，然后说不想理你，我要睡觉，然后就把这一回合就把这本书盖上了，这样盖得这么大力，这件事情让我很不爽，然后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让我更不爽，所以我就是很坚持吵架不过夜这样。所以我是因为这，我不是因为原本吵架内容而气到不让他回家，我是因为这个点，你连这个点你都没有意识到，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所以我就叫他不要回家。那这个人就回复我，他说之前看到有一个说法，硬要当天解决问题的情侣，时间越晚越累，到最后也不会有好话。台语吵架无好话的意思，没合味啦哈。两个人身体很累的，两个身体很累的人再继续解决问题也没有什么效率，不如睡饱了再来解决问题。我是不知道这两派的说法哪一个比较好啦，毕竟我是牡丹，跟多多分享一下，不知道你看了心情会不会比较好。好，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分享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前提是假设我男朋友那天跟我说，好，我现在不想跟你吵，因为我累了，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现在先冷静，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再来讲。如果他这样跟我讲，我好像会接受。可是你如果只丢下那一句话，就是我不想跟你吵，我累，我要睡觉了，这样我就不行。就是他的结果是一样，都是明天以后再说，可是你现在那个态度跟那个说话的方式我就是不会接受，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约定这样。但是对，你就是刚刚那个留言就是说不如睡饱再来是好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我已经忘记我那天吵架吵什么了我是认真忘记，就是因为后面那件事情太气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好吗？痛苦是比较出来，生气所有事情都是比较出来的。好， 以上就是最近的留言，然后很感谢很感谢持续留言的朋友们，我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今天的每日一费要教给大家什么字呢？因为最近很常在搭车，然后有在想说完蛋了，之后公司离我家很远，我是要怎样开车上班吗还是什么，所以就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又没有很有钱要买车，所以今天要教大家这个字叫做车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字大家应该很有可能在之前的广告都有听过，车这个字的德文叫做 Auto， 那它的词性是 Das， 所以是 Das Auto。 如果你们有在看福斯的广告或电视上很常放，他们都会说 Volkswagen Das Auto， Volkswagen 就是福斯的牌子嘛， Volkswagen， 所以他们就会说 Volkswagen Das Auto。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民的，就是那种国民车，对，国民车。因为 Volkswagen 在德国真的是最多最多人开的，近期有很多韩国跟日本车进去，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之前马自达跟 Kia 多，还有现代多超多，马自达也进去，然后 Toyota 是本来就有，反正现在就是马自达，现在 Honda 在德国还比较少，马自达、Toyota、Kia 跟现代在德国都多超多的。然后我觉得韩国跟日本车很厉害，你知道打进德国市场的车子有多难吗？他们一堆条件，反正最后都是价钱啦，一定都是因为价钱的关系所以才进得去、啊、但是你要进去的话，那个车子的值是要有一定的水准，我觉得挺好的。好，反正现在要讲的就是 Das Auto 这个字，这个字非常简单。我刚开始学到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这字很好笑，因为它很不，就是你用英文去联想的话很不直觉，英文是 car， 然后德文是 Das Auto， 就很怪。因为像那个电话 telephone，然后电脑 computer 在德文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 telephone。 德文的电话是 telephone 吗？好像是，对 telephone。 然后电脑 computer 就是 computer， 你只是换一个发音。然后公车是 bus 变 bus， 就是都只是换一个发音。可是车这么简单的字，你就会下意识觉得说哦 car， 那可能是念 car 之类的，但没有，它就是 das Auto 这样。然后因为这字很好记，是因为Volkswagen Das Auto。 好，车子这个字送给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我应该不会再拖更了，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了，拜拜。